Lesson 27, Illustrative Sentences, page 1137.
一，我家的人口很多，而我的收入很少，所以每月收入不够支出的。我很忙，你为什么非支持我去做那件事？我这个月的钱又用完了，我又得和张经理支钱去。这张支票上的数目字不清楚，是谁开的？大华钟表店在新华路上开了一个支店。那条小河是扬子江的支流。他把我的字典借去了，我和他要。他老跟我支日子，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你借钱不还，老支日子也不是办法。据说政府最近要调查重工业部的收支情形。二，我父亲没有钱，不可能支持我弟弟做买卖。中国语言研究所的事情是谁主持呢？三，我家人口多，我每月的工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的。日本维新变法是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四，你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不要为了一点小事绝交，应该保持朋友的关系。张先生经过这次生病以后，身体很不好，应该想法子好好保养。博物馆的古物在战前就搬走了，所以都保全了。我在中国旅行社做事，是王先生做保，他是我的保。连太太现在找到了一个工作，可是家里没人给她带孩子，她想请一个保姆。那个学校的学生程度很好，常常能保持一定的水准。五，现在那种大家庭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他借我的钱根本就不想还，他在借的时候已经存下这种心了。我每月得存几个钱，为的是将来养老。那些书有100多年了，因为保存的好，所以一点儿也不旧。人类在世界上求生存是很不容易的。张先生前后在我这儿共存了500多块钱。你上周一共存了多少钱？世界上的民族都应该和平共存。六，我不但要供养我的父母，而且还要供给我3个儿女念大学。现在开学了，每一个书店的课本都不够供应的。要过年了，我们得买上供的供物去。七，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要改革原来经济制度的一种学说。我们明天到西东大学远东学院去，是上半天去还是下半天去呢？ 随便，我无所谓。今天报纸上说，昨天那个人被杀的原因是一种政治谋杀。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技能，是没法子在社会上谋生的。无论大商人或是小商人，他们做买卖的目的都是为了谋利。中国人有一句俗话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昨天晚上，路上有一个老头被人谋害了。他是总统的谋士，总统如果有重要的事情，都是请他做参谋。九，中国北方的房子都是石头台阶。中国在以前的时候有士农工商四种阶级，现在农民阶级跟工人阶级的地位都比从前提高了。程先生虽然很穷，可是学问很好。我们家世世代代是穷人，我一天忙到晚，真是穷忙。学问是无穷的，一生也研究不完。十一，你真有福气，儿子女儿那么多，哪是福啊，一天忙到晚，都快累死了。我好久没看见你，你发福了。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昨天从福州来，他想在这里找事，我们都祝福他，希望他成功。那真是一个理想的政府，专门为人民谋福利。这件事情大家都应该努力去做，这是我们的一种共同福利。新任县长天天想办法为老百姓谋福利，我们真是有福了。十二，我们祖先是山东人，从我祖父母那一代才搬到福州去。这件古物是我们家祖传的，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昨天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位老人玩麻将，一直玩到天亮。我20年没回祖国了，这次回去第一件事情是先去拜祖。据说我的始祖本来是河北人，为了水灾，从我高祖才到江苏来的。清世祖做皇帝的时候，正是李自成进北京的时期。明太祖的时候是在南京做皇帝。历史上说，唐高祖和汉高祖都是一样有本事的皇帝。十三，中国北方各地方时常有庙会，一到了庙会的时候，做买卖的都到庙会去做买卖。念经不一定要到庙里去，家庙就是祖庙，我们的祖庙在山西老家。他问孔庙里的人说，孔德成是孔子第多少代的孙子？孔庙就是纪念孔子的庙， 我昨天在孔庙里头走了走，看了看。十四，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有很多有名的诗人。祖先生很会作诗，新诗、古诗他都能作。你是学做新诗呢，还是学做古诗呢？那本诗选里的诗都是五言诗。那个孩子很聪明，八岁就能念诗经。王大文先生的诗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版。唐诗里头，我最喜欢王维作的诗。十五，程先生的家是个大户，也是个富户。那个政府不给农民谋福利，就知道向农户要钱，无论大户、小户，户户要钱。我们这里每月普遍的查一次户口，家家户户都要查。这个地方很不安全，你们要特别小心门户。十六，凡是一个老百姓，对国家都有责任的。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应该尽责任，不应该随随便便的。他是一个很尽责任的人，这些工作多分给他一点，少分给他一点，他都无所谓。十七，王了一先生是专门研究语言学的。在美国卖报的都是小孩子吗？十八，我今天得先把学生的课本买一小部分来，不然的话他们都卖完了。要是你不到北海公园去的话，你千万打电话告诉我。十九，何美英、何美文姐妹两个是天然的美。二十，在清朝的时候，我家是士大夫阶级。二十一，现在极力要把原子能的功用用在日用上以及交通上。二十二，他们去参观南北朝的古物，不知道老姜去不去。二十三，他还不是又指定我做他的帮手吗？二十四，你怎么能把我比作他呢？
Lesson 27, Dialogues, page 1150.
一，你看什么书呢？
我看唐诗呢。
你看谁的诗呢？
我看王维的古诗呢。
唐朝的王维不但是诗人，也是画家呀。
是，他做的诗也好，画的画也好。古人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你说他五言诗好还是七言诗好？
都好，他的诗我都喜欢。
二，《诗经》这部书你念过吗？
念过一点儿。学校放假在家里没事，我祖父就教给我念《诗经》。
你祖父对古诗很有研究吧？
是，他诗做得很好，《事关诗集》《事关诗选》就是他做的诗。
那位很有名的诗人谢士官就是你祖父啊。
是的。
你祖父新诗也会做吗？
不会，我祖父是科举时代念古书的人， 在那个时候，士大夫阶级都是做文言士。
三，府上的祖庙在福州吗？
不，我们老家是山东，我们的家庙在山东呢。
你不是福州人啊？
不是，我们祖先是山东人。不知道在我们几代以前的祖宗，因为山东发生动乱，全家才搬到福州来的。
是不是凡是同姓的人，要是拜祖，都得到祖庙去？
大概是，这些我不大清楚。
你们这一姓在山东是大户是不是？
可以说是大户。我们姓李的在我们那个村子里有1000多家。
山东人念书的人很多是不是？
可是我们姓李的多数是农户，是农民阶级。
四，府上是个大家庭啊。
是的，我有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我们家一共有11口人。
这么多人，每月的支出不少了。
可不是嘛，我父亲得供养祖父、祖母的生活，还得供给我们念书。我父亲一个人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真不容易。
府上是个富户，怎么还得你父亲维持？
我们以前在老家可以说是富户，现在是穷人。
五，江太太，您那村子里的庙会你去不去啊？我们一块儿去好不好？
我一天到晚穷忙，哪有功夫到庙会呀？
孩子多当然是忙了，可是孩子大了就是你的福气了。
那还不是一个希望吗？其实我也不希望将来的福，不过尽责任就是了。
说了半天，庙会倒是去不去啊？
我倒想去，可是没功夫。
你让江先生在家，你去玩玩去。
不成，他得到外头去谋生去。
我和你认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江先生在哪做事呢。
他是个做小买卖的。
做什么买卖？
卖水果、青菜什么的，谋点利维持生活。
六，黄太太，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在中华女子职业学校的事情成功了，学校指定我帮助校长做学生福利工作。下学期我要做事去了，可是家里有2个孩子，非得请一位保姆不可，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去做。
谋事的人倒是不少，你请保姆都是什么条件呢？
也无所谓，受过中等教育，喜欢小孩的就可以。我供应他吃住，每月给他100块钱，每月放假一天。最要紧的是他得有个保人。
要是我介绍的，当然我得做保了。我心目中现在有一个人，等我找着他，和他先谈一谈。我再打电话和你约个时间，你们见面谈谈。
谢谢你。
七，听说东方的那个小国家又要发生内战了。
他们时常打仗。
所以国家那么穷呢？
他们根本不想为人民谋福利，为了支持打仗，想出各种方法，向家家户户要钱，无论大户小户都得出钱。
本来那个小国天然的物产很丰富，要是他们不打内战的话，早就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国家了。
八，昨天晚上大华书店支店门口台阶上有一个人被人谋杀了。
我也听说了，据说被谋害的和杀人的都是工人阶级。
听说是为了钱的问题。
据说是也含有政治作用。九，老何，3年不见，你发福了。
是啊，我大概是在祖国这3年心里头高兴的关系。使我最高兴的是我的外祖母、外祖父，他们的身体还是像以前那么好。
你外祖父、外祖母真有福，有你这样一个外孙，你回到祖国，对祖国有什么感想？
祖国在各方面都很有进步，比如以前我最不满意查户口的对老百姓那种态度，现在不同了，对人非常客气。
我弟弟也从国内给我来信， 说公用事业近几年来非常发达。十，老姜，我们合作社最近有一个新的办法，凡是社员，家家户户都可以在那儿存钱。
是吗？我好久没到合作社去了，是怎么一个办法？
很简单，你把钱交给他们，社里给你一个共存了多少钱的收据，还给你一本类似支票的小本子，你每次之前就写一张你要取多少钱的单子就可以了。
我们合作社为了社员们的共同福利，想出了各种办法给社员们方便。
十一，孔庙是不是全中国都有？
不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孔庙在山东，到了唐朝的时候，各州各县才普遍设立孔庙。
到孔庙去是不是要带一些贡物？
据说不必。其实孔子的学说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并不是宗教，所以孔教根本不是宗教。
每年纪念孔子的生日，在孔庙里是什么人主持呢？
以前是孔子第多少代的一个孙子主持。
是不是还要烧香上供呢？
我没参加过，我不大清楚。
十二，谢祖文何大友跟你借的那本书还了没有？
哪还了？我跟他要了好几次，他老是支日子，不是说明天还，就是说后天还。他不是存心不还我了，就是又把我的书借给别人了。
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责任。比如去年史学家张保中先生离开这里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请他给保存，后来张先生给他来信，和他定个日子来取，等到人家来取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见了。
这怎么对得起人呢？
是啊，张先生存在他那儿的东西里有一件不知道是什么古物，虽然不是很值钱的，可是那是张先生家里祖传下来的，他说不见了，张先生对他很不满意。
十三，你府上是个大家庭是不是？
我们那个大家庭早已经不存在了，都各立门户组织小家庭了。
你们张家的大家庭是很有名的。
反正我们家没搬过家，从始祖一直的就是在这儿的人。
从什么时候起就不是大家庭了？
从我祖父的时候。别人家从大家庭组织小家庭，是因为大家有了意见，而我们家是我祖父主张的，原因是我祖父一看各个人都不出去谋生，女人们都用着老妈子，任何事情都支持老妈子，谁也不想做事，每月的收支情形越来越不好，收入的少，支出的多，而且现在是维新时代，大家庭也应该取消了。
你祖父倒是很开明。
是，我祖父的思想一点也不旧。
十四，在历史上看，汉高祖和明太祖都是平民做皇帝。
是的，明太祖在行政方面有很多类似汉高祖的地方。明太祖做了皇帝之后，常把自己比作汉高祖。
汉高祖本人是平民皇帝，他用的人多半是平民，是不是？
据历史上说，高祖的时候，除了张良是贵族以外，一些参谋、谋士都是平民。人们叫高祖的政府是平民政府。
十五，你们门口那条小河里有鱼吗？
不但有，而且出产的很多。
那是扬子江的支流是不是？
是的，我们那条河的功用很大，我们那带的人民很多靠这条河生活。
每年出产的鱼多不多？
据我知道的，每年的生产量都保持一定的水准。
十六，请问老师，保养和保全有什么不同？
我举两个例子，他病得很厉害，病好了之后得好好的保养。 那些谷物战争以前就搬走了，要不然就不能保全了。
和平共存怎么样？
我跟你说一个例句，有人说人类生存在世界上应该和平共存。
无穷的是不是永远的意思？
我用它说个例句，学问是无穷的，一生也研究不完。
祝福怎么用？
比如给朋友写信，写完了以后末了有时候写问好，有时候写祝福两个字。
世祖和高祖是什么意思？
在历史上看，元太祖的孙子做了皇帝，就是元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叫清世祖。高祖有两个意思，有的朝代第一位皇帝叫做高祖，还有一个意思是祖父的祖父叫高祖，明白了吗？
Lesson 27, Narratives, page
1161. 汉朝的第一个皇帝是汉高祖，他本来是一个平民，那个时候的政府用种种的法子把人民逼迫的简直是没法子生活了，很多地方的人民都起来反抗，汉高祖就在他的家乡起义了。他起义之后经过了无数的困难，无数次的战争，不但把当时的政府推翻，而且把别的造反的也都打倒了，他就统一了中国，创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汉朝。他从一个最没有地位的平民能做到地位最高的皇帝，他究竟有什么本事呢？历史上告诉我们，汉高祖最大的本事是能用人才，他的谋士很多，像张良等等都是最优秀的参谋，所以他能够成功，能够统一了中国，创立了汉朝。二，世界上的国家，各国有各国的领土，各国有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各国都能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大家存心保持国际的和平，世界各国本来是可以和平共存的。可是近来有的国家不但要扩大自己的领土，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还把自己所谓最好的主意要向别的国家推行，甚至于要把别的国家打倒，这样一来国际的和平都不容易维持，更谈不到共存了。三，从前中国认为士大夫阶级在社会上很有地位，要是和农民阶级或者工人阶级比较起来，士大夫的阶级是最高的。什么是士大夫呢？士是读书人，大夫是做官的，这两种人都是有学识的，就是现在所谓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学识，所以他们的地位高。可是到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农民、工人以及商人，只是在职业上的一种区别，已经不分阶级，一律平等了。四，有一个美国学生学中国语文，他自己自修已经念完了初级汉语读本，正在继续念中级汉语读本。有一天 他念中级汉语读本第27课，念到作诗，他高兴极了。他说，我从前看过一本中国人的诗集，里边的字我虽然不都认识，可是有不少的诗我能看懂它的意思。我反复的看，觉得很有意思。我真喜欢中国诗，更喜欢五个字一句的诗。这种诗只有四句，每句五个字，一共有20个字。有人告诉我，那叫做五言诗。我觉得五言诗很容易学，我就用我在读本里念过的字学做五言诗，现在把我做的写出来。都说汉语难，我看很容易，只要能用心，天下无难事。有人说我做的是用古诗的形式，可是诗的句子好像是新诗，因为新诗都是白话的。又有人说我将来可以成为中国的诗人了，我说你还差得远呢。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祖父和祖母带我和我的妹妹到庙会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庙会，妹妹更不懂了。我和妹妹只是跟着祖父母走，走了也不知道有几里路，远远的看见了很多人，又看见一个很高很大的庙。祖父告诉我，那就是庙会呀。我们很快的就走到了庙的附近，我一看有许多卖东西的，有的是卖吃的，还有小饭馆，有的是卖玩意儿的。我看见那些玩意儿高兴极了，就和妹妹站着看。祖母说，先到庙里去烧香，等烧完了香再来看这些玩的东西。我们就上了庙的台阶，走进了庙里。祖父把从家里带来的供物拿出来了，在佛的前面上供烧香拜佛，我和妹妹就站在一边等着。等到祖父母拜完了佛，就跟着他们到庙的外边去看玩意儿。祖父给我买了一个木头做的马，妹妹喜欢金颜色的鱼，祖母也给她买了两条。祖父母又带我们在小饭馆吃了包子，我真喜欢极了，妹妹也乐得不得了。她对祖母说，你们再来烧香的时候可千万带我来呀。六，中国人从前在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拜祖。拜祖就是拜自己的祖先。有些富户差不多自己都有家庙或者是祖庙，他们就到家庙或者是祖庙去拜祖。要是穷人的话，他们多半没有家庙和祖庙，就是有的有家庙祖庙，他们也不愿意去，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里用一张红颜色的纸写上自己的始祖和祖宗的姓名，向着这张红纸拜祖。总而言之，在过年的时候，无论穷人富人，大户小户，无论在家庙祖庙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里，都要拜祖，这是一种不忘祖宗纪念祖先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风俗。 七，张先生在乡下有一些水田，他一向是住在城里，不大懂得种田，就让乡下几家农户种这些水田。张先生和这几家农户相处得很好。有些农户如果没有钱，来向张先生借钱，他就借给他们。要是他们向别人借钱，来求张先生做保人，张先生就给他们做保。还有一些农户，有时候有了一点钱，要是存钱的话，都送到张先生家里，张先生就给他们保存。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这些农户都拿些乡下的土产送给张先生。过了年之后，张先生也到乡下去看这些农户，还从城里带些东西送给他们。所以这些农户都说张先生太好了，太客气了。张先生也常说，我的这些农户户户都是我的好朋友。八，我有一个朋友文先生，是经济学博士，也是一个有名的教授。他在两个大学教书，昨天去看他，他正在会客室里答复一个杂志编者的访问。这个杂志编者走了之后，我对文先生说，好久不见了，你发福了，怎么样，进来忙什么？他说，还不是和从前一样，一天到晚穷忙。他让我坐下了之后，他又接着说，我每天早晨就出去，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回家，到家之后已经够累了，还得看学生写的毕业论文。看论文是最麻烦的事。这些篇论文平均每篇有几万字，都得详细的看。所以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看论文，简直是没有一点功夫。后来我们就随便的谈，谈到物价的问题。我说，近来日用的东西一天比一天贵，每个家庭的生活普遍的受了影响，是不是政府应该规定一个标准，实行限制物价？他说，限制物价不是办法，如果限制就要发生黑市，物价就更要乱了。目前的办法是需要节约，政府的支出要节约，家庭甚至于每个人的支出，一切要节约，这是大家的责任。如果大家都能尽量节约，尽了他应当尽的责任，物价可能落下来了，不然的话，一切的办法都是无用的。九，华先生在县城里开了一个书店，城外还有一个支店。华先生自己常在城里的书店，城外的支店是华先生的一个兄弟主持。城里的书店书很多，关于中国语文的书也不少，像汉语拼音、词海等等都有。此外还有一些从俄文、英文翻译过来的小说。我因为常到城里的书店去买书，所以认识了华先生。有一天，我又到城里的书店，要买一本《诗经》。华先生说，已经卖完了，现在只有一部《唐诗》，还有一部《诗选》。我看了看这部诗选，是清朝末年变法维新的时候几个有名的人做的诗， 一共有五册，有的诗还不错，我就买了这部诗选。我买完了书，就和华先生随便谈话。谈到他的支店，华先生说，支店是我兄弟主持，可是我的这个兄弟不会做生意，又没有什么人帮助他。从设立那天起，生意就不大好，每个月的收入不多，可是需要支钱的地方，像房钱、工钱等等，非支不可。我看看这种收支的情形，是没法子支持了，所以在上周的周末把支店关门了，叫我兄弟把支店的书收拾收拾，都搬到城里这个书店里来了。他又说，我们做生意本来是为谋利，也就是靠着生意来谋生，支店不能谋利，只好关门了。十，明太祖是明朝创始的皇帝，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早就死了，在他17岁的时候，因为没法子谋生，就到了一个庙里，跟着庙里的人拜佛念经，庙里的人就供给他的生活。那个时候正是元朝末年，元朝本来是蒙古人从前住在中国的北边，在元世祖的时候，元朝统治了中国，把中国的汉人杀了很多，所以到了元朝末年，各地方的汉人就起来反抗，要把蒙古人赶出去。这个时候明太祖也参加了，后来因为他能打仗很有功，渐渐的有了势力，又经过很多年的战争，他成功了，把元朝推翻了，他统一了中国，创立了明朝。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明太祖是一个很著名的皇帝，人们常常把他比作汉高祖。十一，昨天我和老苏在公园里，一面沿着湖边走，一面说话。老苏问我，你说世界上什么人最有福气？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可是我要先问你什么是福气，怎么样才算有福气？老苏还没答复我这句话，我又接着说，你的意思大概是指着富贵的人，或者是有人供养，自己什么也不做的人算是有福气。可是我的看法和你不同，我认为一个人无论穷富，无论地位的高低，只要他的心里平安，没有心事，就算有福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平安是福，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如何呢？老苏说，你的看法对极了，我完全赞成。十二，我在福州念大学的时候，我和蓝先生住在一个房子里，也在一块儿吃饭。我们吃的饭都是自己做。每天到做饭的时候，蓝先生从来不做，都是指使我去做。有一天，我对蓝先生说，明天该你做饭了。他说可以可以，可是到了第二天他还是不做，又说明天他就做。像这样的说法，不知道他说了多少次了。有一天我又对他说，你究竟哪天开始做饭呀？ 你不能老说明天明天，这样的之日子呀。他说，我对你实说了吧，我不是之日子，我根本不愿意做饭。十三，何先生家的前边有一条河，这条河是扬子江的支流。河的两边有不少水田和不少人家。在天旱的时候，所有水田用的水都是这条河来供给。要是遇着雨下的太大了，水田里的水太满了，就流到这条河里去。所以不论天旱或者是雨下的太多了，这些水田总是丰收的。河边的人家都说，这条河的功用太大了。四，从前的工人靠着自己有一种技能，很容易谋生，所以只是自己做自己的工，并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人注意工人共同福利的事情。可是到了现在，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工人们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团体的力量最大，个人的一点技能是有限的。世界上事情的变化是无穷的，必得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合作互助才可以生存。所以不但组织了各种团体、各类工会，而且对于福利事业也特别注意，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十五，孔庙就是孔子的庙，中国各大城市多半有孔庙。最早的孔庙是在山东省，因为山东省是孔子的家乡，所以在战国时代，就在他的家乡立了孔子的庙了。后来到了汉朝、唐朝，在各州县普遍地设立孔庙，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各地多半有孔庙。十六，有一本月刊里有一篇小说，写的是很惊人的谋杀事件。被谋杀的是一个青年，刚从大学毕业，正在谋事。他住在他外祖父的家里，他的外祖母很喜欢他。在一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的，就死在楼上他住的房子的角上。那天晚上没有人听见什么声音，楼上楼下的门户也都没有人打开。第二天天亮了，一个老妈子发现了，有人推测是自杀的，有人猜想是被人谋害的。后来从他的身上找出来一张支票和一张电影票，这张支票和电影票好像是有一点泥土，最后就从这点泥土找到谋害这个青年的人，结果是一种含有政治性的谋杀。凡是看过这本月刊、这篇小说的人都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十七，王太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一个工程师。二女儿就要出嫁了，要嫁给一个医生。王太太对她的二女儿说，你们姐妹两个从小的时候常有病，身体不太好。我时常告诉你们要注意保养。这几年来，你们身体总算是很好了， 我也放心了。你的大姐出嫁以后，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现在我祝福你，也像她一样，有一个理想的家庭。十八，我有一个朋友在外国留学的时候，最喜欢喝酒。有时候没有酒了，就拿汽水当酒。后来他回到祖国，在一个大学当教务长，就不喝酒了。我问他回国以后为什么不喝酒了呢？他说，我对于喝酒是无所谓的，喝也可以，不喝也可以，有了就喝，没有就不喝。我说，你为什么在外国还拿汽水当酒喝呢？他说，那是那时候的事，这是这时候的事。十九，中国北京有一个很大的博物院，里面有很多古代的东西。在对日本抗战的时候，中国政府把这些古物多半搬到四川去了，所以这些古物才能保全。二十，许多国家在战争期间，政府对于米类、肉类、油类以及鸡子儿等等吃的东西，按照每一户口的人数分给人民。在战争期间，这些东西并不充足。有的时候有的东西太少了，没法子照常供应，就得大家都少分一点儿。当时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人格外多分一点儿的，所以这种法子十分公平。二十一，黄先生叫我到他的家里去看一件古代的东西。他说这件东西是我家祖传的，传到我高祖，他是在清朝做大官，后来让清朝杀了，家里的东西都让清朝拿去了，就剩下这件东西。我说，您所说的高祖是不是您祖父的祖父？黄先生说，是啊。他的名字有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广，第二个字是鸡。我说，您为什么把名字的两个字分开来说呢？他说，你不知道吗？做子孙的是不敢直接的叫祖先的名字的，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好习惯呢。二十二，一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如果自己没有钱，自己又不能劳动，多半靠着他的儿女来供养。要是没有儿女，生活就成了问题了。近来政府在各地方设立养老院，收一些没有钱、没有儿女的老人，这真是一种德政。二十三，唐先生有一个儿子，从小就没有母亲，是保姆把他养大的。现在的身体不大好，唐先生叫他去参加体育会。他这个儿子参加了体育会，大概有十几天就不去了。唐先生问他的儿子，为什么不去了呢？他的儿子说，我每天到了体育会，他们老师叫我照例的练习几样基本动作，我看这些动作对于身体不一定有益，所以我不去了。二十四，今天是星期日，天气很暖和，我本来打算全家去旅行， 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看看天然的风景。可是孩子们说要看电影，太太说要去买东西，大家意见不一致，结果他们去看电影买东西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看书。25，先生给小学生讲作文的法子。先生说，作文第一，先把意思想好。第二，要注意用词儿。如果把词儿用错了，就不能算是好文章。现在我给你们写10个词儿，你们用这些词儿作文。哪一个人做得好，哪一个人就可以得奖。学生说，作文要有题目，你还没给我们出题呢。先生说，中国的诗人在作诗的时候常常是无题的。无题就是没有一定的题目。这次作文我不指定题目，你们自己想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可是不要忘了，一定要把这10个词儿用在文章里呀。